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侍奉有更全面、更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根据统计，全球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超过了20亿，是现今福音最大的合唱。近年来，穆斯林的宣教逐渐被教会和弟兄姐妹重视，但是长期服侍穆斯林的工作者也注意到其中的一些乱象，令人担忧。今天使命门徒的嘉宾将分享如何分辨激进、极端甚至是异端渗透的穆斯林宣教群体，另外也给愿意投身穆斯林宣教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一些具体可行的建议。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越来越多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开始对牧宣的工作有负担，也看到这广大的合场。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研究穆斯林的宗教与文化，推动华人基督徒去认识穆斯林群体的哈博士。华福我做的这个宣教调研的结果就发现说，我们有一题其实是在问教会对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投入以及他们在海外跨文化宣教的投入，就发现我们常以为这两个是互斥的，就是你越投入海外本地就越不投入，越投入本地海外就越不投入。可是从我们收集到了这800份的样本里面，发现这两者是正相关的。我不敢说是因果啊，因为统计只能看出它的相关性，但是至少这个关系是越投入本地跨文化的教会，其实它有更大的机会更加投入海外的跨文化。那你也可以反过来是越投入海外跨文化的教会，往往它在本地跨文化的投入是相对于其他教会是更高的。所以其实这个好像是个假议题哦，说到底是要关注本地还是海外。
对，
就是你真的关注了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其实本地海外我们都会看到，那都是一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哦，就之前北美的一个教会这个牧者他就说啊，你们爱慕可以带给我什么？我们教会什么都做了，我们教会也都推了，也都有聚会了，也有去短宣队，什么都有，但是他们就是不做啊。他们就没有心啊，那能做？那我就也很诚实的跟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没办法带给你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宣教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是弟兄姐妹的，他们对于信仰，还有对于一些不管是难民啊，或者这种他们有没有这个怜悯的心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整体教会需要去注意到的事情。其实教会如果愿意参与更多跨文化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带着弟兄姐妹，第一个更认识世界，第二个是培养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关心灵魂的需要的一机会，因为通常自己教会如果没有做这个不管宣教什么，你就比较会讲到不管是很浅的说非洲人没饭吃过什么的，好，这种都没有，你当然你的弟兄姐妹就一直觉得哦，我们的生活都过得整个世界都非常美好啊，那他当然都关注自己。但是如果有教会有支持一些不一定是自己本教会啊，但是支持比如说在缅甸的宣教士，他跟大家分享见证，啊，原来这边这么多的需要，看到一些画面一些故事，就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更多的祷告。但如果都没有的话，你的祷告真的是一模一样，就是每个礼拜名单都一样的人一样为这些人生病祷告啊什么的，那视野啊或者是整个教会的活动力就会比较小。 比较少。
嗯，
那但是如果关心到不一定一定要海外啦，就本地的啊，或者是一些福音事工啊，越关心的教会，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越有动力的。
其实也许真正的解放并不是一个事工，而是我们需要推动一种态度的改变啊，或许我们就很自然就跨越一些不必要的拦阻。
没有认识的话，当然你就只能从媒体上来变成一种幻想。
Yeah,
对，那幻想放的不好，
yeah.
因为这些电影的恐怖分子基本上 90% 都是伊朗的大胡子的分子。对，所以就哎呦，看到这些人就觉得很恐怖啊。
现代华人教会对牧宣有一定的热忱齁、哦。那你觉得说有哪一些是正面的，但哪一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正面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也非常肯定啊、哦、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哦、尤其是我最明显的就是北美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哦长辈齁、哦、就是有一些行有很多的行动出现啊、哦、不只是在跑到中东去啊、哦、然后在北美本地部啊、哦、我们也有知道像这个纽泽西啊或是洛杉矶啊啊甚至达拉斯啊休斯顿啊很多地方啊芝加哥齁、啊、加拿大都有很多的人开始在地的很多的行动拜这个交通的方便啊所赐还有这些的资讯资源越来越多大家都想要行动的话其实都是可以马上就可以做到或者是你两天之内一定可以到你要去的地方啊当然除了这个叙利亚之外啊阿富汗之外那其他大概正常的地方你都可以去比较可惜或者是观察到一些比较需要提醒或者是注意的事情就是大家有热心很好但是就像在教会做任何的事工一样你需要有好的信仰的基础同工要有好的装备啊你才做得久也才可以真的有带出那个影响力嘛那这个文化懂不懂啊、其实也不懂啊那就是当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其实也不清楚啊，就想说我在美国或在澳大利亚可以做什么，我就街头发单张，我就街头发单张，
嗯，
是我想直接这个到清真寺里面，好、啊、跟他这个吃饭聊天，甚至我把鞋子踩进去，应该都没问题吧？反正我们在本地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其实每一个国家有它不同的规则，甚至是潜规则啊，还有很多的文化的东西、底蕴的这样的吃饭的模式啊。哦，这个聚会的拜访家庭的地方啊，很多国家的人是坐在地上啊，家里是没有椅子的啊。说啊、哎，你怎么家怎么没有椅子啊？啊，我买个椅子送你。我们觉得我们在做对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他有的群体可能甚至他会觉得他被羞辱，被冒犯了。对你为什么要送我椅子？我就是没有，我们就文化就是没有要坐在椅子上，为什么你要送？但是你就说啊，你们这个那么落后哦，没有椅子，对不对？是不是买不起啊？没钱没关系，我买个椅子给你啊。他说我不是没钱啊，为什么你讲的好像一波就是什么都不行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热情使用不当的话，其实它会反而造成一个反效果。可能你要去收拾这个反效果，可能要花更多两倍甚至三倍的时间，去把它补回来，其实是不是很健康的一种方式啦。以个人的模式的话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啊、但是实际上现在也因为资讯啊或者是网络的发达、啊、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机构也都会出现或组织也都有出现、
嗯、
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好的基础的时候就会看到网络上哦这个机构在做募捐哦、啊、这个机构有去阿富汗哦哇、啊、这个机构哦看起来这个照片看起来很厉害啊哇他们、嗯跟一群这个缅甸小朋友啊，叫他们唱中文歌，哇，1000人唱中文歌，哇，这个机构一定很厉害、嗯、啊，一定做非常的成功啊，或者是哇，你看这个宣教士啊，他们传福音，然后好多人受洗啊，还身上还穿了十字架的衣服啊，阿拉伯人、
yeah.
哇，太棒了啊！但是这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敏感的东西，或者是甚至有可能是一些假象啊、假新闻、假资讯啊，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得到的、
嗯
啊、就是说他想要让更多的人支持他的施工所以就说、啊、我们做得很成功所以他就花了钱请了全村的这个小孩子、啊、300人500人大家叫他们唱中文歌说、
嗯
欸、你们每个人来唱中文歌我就给你一个糖果、啊、他们很开心就来了嘛、啊、但是实际上他真的平常是有在跟他们接触吗或者什么其实是很难说的那我们不清楚的人、啊、就是网络上看到一个或者是人家转传一个东西给你就觉得哦那我要去的话我也没认识人那我就跟着他们吧、啊、那可能会出现一些的 这个被利用的情况哦，甚至是你就去这个破坏了这个以前很辛苦耕耘的宣教士、宣教机构啊，甚至是那些营商的人在那边打下的基础。那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韩国的背景的机构呢，那他们就是在全世界的华人的地区哦，就是到处的就是招兵买马哈，很多人去。刚去的时候呢，或者是上他们课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热血哦，非常的动，就是哇，韩国的宣教士这么的牺牲奉献啊，哇，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敬拜非常的投入啊，非常的有圣灵的充满啊，那去到一些这个当地的话，也就是很积极的传福音啊，但是这个渐渐的，有一些人就发现，哎，他们的传福音的方式不是。有点冲击了那个地方的宗教或者是文化啊，或他们的生活模式啊，或者是他们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举动啊，例如说，这可能很有一些人就听说过啊，过去有这个韩国的短宣队在阿富汗二十几个人被绑架了，然后后来还有这个人质被杀害，韩国政府付了很大的这个赎金把他们赎回来啊，就是劳民伤财啊，那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人啊，而是因为他们。非常的热情，就在阿富汗的街头唱诗歌啊，发单张啊，直接传福音啊。那阿富汗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地方嘛。
嗯，
啊，它是很敏感的，很多的极端的分子，甚至恐怖组织是在那个地方的。那我们这种很热情的传福音的模式，可能会带来这样子危险的后果。好，所以虽然不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现在的国际的局势是未来越来越紧张。好，所以这样子的极端的组织甚至是恐怖组织它也会越来越出现或者是猖狂，所以在中东地区的这些所有的福音的行动，甚至是你只是一个生活在那边，其实都需要有一些安全的意识，不然的话会带给不只是你个人的一些紧张，或者是外国人可能就是被赶走而已，但是对当地的信徒啊当地的教会来讲是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很需要去注意的，
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组织机构群体来讲，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有热心但也要有见识，我们不能够只是凭着一头热去按着我们的方式去做我们觉得该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对当地的人群、当地的文化、当地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社会运作方式有一个基本的理解，我不觉得是所谓的胆小或怕事，而是如果我们要能够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分享福音的好消息，那我们至少也需要换位思考，知道说他们是怎么思考的，他们是怎么想事情的，以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在他们的文化社会当中合宜的来分享。所以不论从个人还是从组织其实我们很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跨文化的意识啊，就是不是我带着我的文化用我的方式就去了，好像我很热血，然后我遇到困难就是我被逼迫，我为主受苦。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理解，就如同基督道成的肉身，那我也在想说基督道成的肉身其实30年后才走上十字架的路，其实那30年的时间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很深的意义的，就是上帝并不是来了然后就直接钉十字架，然后而是有30年的时间与我们在一起，与我们同在。其实这种跨文化的心态当我们再扩大一点的时候，它其实也可以延伸在今天华人教会面对的包括世代的张力，我们不同世代之间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不同的文化，甚至华人群体内部也是高度多元的，华人群体内部我们其实也是各自内聚，然后各聚山头，但是我们群体内部如果也能够学习这种文化界限的跨越，其实在整个福音的见证上，我们不单是口传，而是群体的见证的影响力会是更深刻的。那讲到宣教组织的时候，我就想那么多的人现在开始对牧宣甚至是有热情的有负担的，可是有一些极端激进的组织，我不知道是不是异端啊，但是可能这是很极端 的这些宣教组织其实也在大幅的招兵买马，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基本的分辨的机制呢？就是说我在投入参与的这个运动或机构有什么样的讯号产生是我应该要警讯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有点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讨论如何基督徒不会被诈骗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不管怎么讲还是会有人 会被诈骗、嗯、对，就是警察再怎么提醒大家、嗯哦、在我们再怎么提醒一些长辈、嗯、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会被针对到的弱点、啊、或者是他的一个缝隙就会 被吸引到。我觉得可能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记得最终的目的并不是改变这个人数而已、啊、不是改变这个不管是穆斯林群体或者是这个印度教的群体或者是这个中国民间信仰的群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可以让这些我们的接触的对象他们可以认识到耶稣的爱，因为这也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耶稣我觉得在圣经里面他讲了他可能没有一直说你们一定要让某个群体全部都变成基督徒也没有说要多少多少人百分比怎么样，但是他一再讲的就是要爱邻舍，他一再讲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嘛。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宣教的上面的话，尤其是在穆斯林这种比较困难的地区的话，我觉得就是爱还有这个要为主做见证啊。那如果有一个群体他并不强调这个哦，他只强调说哦，我们要马上的改变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马上的在这边今天我们就要有20个、30个信徒啊，这样的任务就发给大家，大家去做，那无所不用其极啊，不管你是要用讲的发单张的啊，或者是去说服他的，或拉他受洗的，甚至是欺骗的啊，有一些的机构他就是这样讲啊，不管用什么啊，就只要能够信主啊，那我们就成功了，
嗯，
那我们的任务结束啊，这就是我们任务。他的意思说，只要有最终那个结果，你中间怎么做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跟我们的信仰的根本是有冲突的。我们的神不是叫我们说谎的神，也不是叫我们胁迫别人的神啊。我刚刚给忘了讲了，就是我们现在华人开始做宣教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警惕的这种心态，就是变成过去帝国主义式的那种西方的传教的心态，就是我们比你强啊，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有能力了啊，我们有政治上也有影响力、话语权了，那我们就来帮助你们。原因是因为你们太落后了啊，你们太惨了啊，你们这个没有人给你钱啊，我们现在有钱，或者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你。我觉得这个心态是非常的要谨慎，不然我们就重蹈覆辙。对，那所以我讲回来刚刚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些机构告诉你，或者是这些你的领袖告诉你的事情，是不是有违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些核心啊？不管是爱邻舍啊，做见证啊，因为你说谎绝对不会是一个见证嘛。那穆斯林其实也很会看，很会注意，就是你有没有说谎，因为他们的成长的过程是有很多的谎言欺骗的，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不会骗他的朋友
啊。
但如果你又在骗他，那你就不用再跟他后面讲什么结束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第一个啦。那第二个就是他会不会把我们这些在服事、在参与的人置于一个危险的状态啊？一个是我们会不会变成生命危险，第二个是当地的基督徒信徒们啊，甚至是那边的工人会不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状态？那第一个，我们个人的安全当然大家都很在意嘛，但是有一些的机构他就会鼓励你要当烈士啊，你要为主牺牲啊，因为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表现。在一些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发生为主牺牲的这样子的情况，但是那不是我们要主动去找这个事情的，讲白一点，找死啊，不必要主动去找。而尤其现在21世纪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资讯，你会知道哪里比较危险，你会知道这个地方正在打仗，那打仗的地方就会有炸弹，你就非必要你是不需要直接跳进去的啊。第二个就是对方当地的信徒，我们做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啊，就刚刚讲你可以马上就离开这个国家，但是他们没办法离开这个国家。
Yeah.
啊，那第三个就是当地的这些机构组织，他们已经生根了很久，如果你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一个发单张讲说你是基督徒啊，然后政府不高兴了就把所有的人都赶出这个国家，那就很可惜啦，你回去还可以继续上班啦，但是对于那些在那边埋了20、30年的人、就是非常可惜的。有一个很简单可以发现这个机构或这个个人有没有黄灯，好，还不一定讲红灯啊，有没有黄灯，就是你们那边有没有跟比如说内地会啊，就是前行参会啊，或者是一些老牌的这些，有没有一些不一定要 纯合作，哎，你们有没有互动啊？有没有关系？
Okay.
对，因为如果他说完全没有，那这个单位可能要注意。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没有友军的时候，哎，那就跟我们的又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冲突了。
Yeah,
我们的
基督徒， yeah.
我们是友军啊，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
yeah,
为什么会有单位或个人他说我没有友军的，我就自己一个人？
Yeah. 对于个人或教会想要投身穆斯林工作的，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我想刚刚可能里面都有一些的提到齁，那第一个就是热心很重要，但是这个知识或者是一些基础的能力也很重要。
嗯，
我想这个斯多德好像讲过一句，就是同时我们要基督徒要是一个拿圣经的，但是要拿的报纸的基督徒，就我不能只有这些传福音的火热，但我们也需要一些理性上的这个对世界的认识，对你要想传福音的地方的认识，对于宣教的这个方法的或者是这个文化的一些认识。
嗯，
那这是第一个。那再来我觉得就是就刚刚讲的态度啊，
嗯，
态度我们可能要慢慢的去在我们的华人的教会里面，不管你是听众可能是香港的，是欧洲的，是北美的啊，那就是我觉得慢慢我们可能要朝向这个改变文化的，至少让弟兄姐妹知道说宣教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或者很艰深的或者少数人的东西，而是它是一个神爱世人，然后把爱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把爱传出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就可以传出去，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好，慢慢这样子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一点小小的行动，小小的跟我们身边不同族群的人招呼做朋友，诶，这样子慢慢的我们的华人的，尤其至少在华人教会的文化里面，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改变啊。那对个人，最后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有热情的年轻人想要去宣教的话，我觉得是要多方面的来做预备啊，不只是知识上的啊，也不只是热情上，很多是个人上的啊，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团队的的基督徒啊，你是不是可以跟别人沟通的基督徒，你是不是有一些个人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导致他你在第一线的时候很孤单的时候，或者是有很大压力的时候的爆炸啊，那所以这些其实是在学语言啊，上课啊，有热情参加特会之外，日常生活就要提早准备的东西。
嗯，
好，因为我们就发现诶，大家很多的热情，这几年很多年轻人，但他们时不时就会碰到这些的人生的个性上的，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状态，或者夫妻之间的。那这个当然他不只是宣教士要面对啦，每个人都要面对。但是宣教士可能如果你想要成为宣教士的话，这个是更早你要长期的开始做一些的调整，或者是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认识自己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那对教会呢，如果教会群体今天说我们对穆斯林工作其实是有负担的，你会怎么建议教会往前走？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我们要找这个正式的健康的宣教机构来做合作。好，不一定要合作啦，你可以请他们做顾问啊，然后请他们帮忙这个评估一下教会的状况啊。然后呢就是教会内部的话呢，诶，上了一些课或者是有一些的热情快出现的时候，要把握这些有热情的人，然后给他们空间跟舞台。譬如说，要教会要有一个宣教团契啊，或者是开始有这个宣教部门啊，那在下一步的话，就是的教会宣教的东西要进入到教会的这个架构里面啊，到架构里面啊，那这样子才会这个长久啦啊，不然的话你只是一个宣教团契，几个人在那边聚会，那教会就觉得啊，那这是他们个人的事情。那如果进入到架构的里面的话，就会有在开年度会议的时候，就会有诶，我明年教会的宣教的计划是什么啊，预算是多少啊，那我们需要怎么鼓励弟兄姐妹来为这个宣教的基金来奉献啊，那他会就渐渐的他会变成整个教会的事情，不会以马上就完成的啊，但是是啊，如果以长久来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那当然本地的像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应该都可以发现你的身边有穆斯林群体。那教会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是以教会有一些的人呢就可以，或者是可以安排，就是我们可以去探访啊，关心啊，或者是像社区啊，有一个公园有很多的 这个难民或穆斯林移民的小朋友的这个会在那边玩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在地的我们认识他们或带他们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些小活动啊？那这样子会帮助弟兄姐妹跟他们的距离感就会拉近。对，那这样子以后要推什么时候，他们就不会觉得哦，好恐怖，我从来没接触过，而是其实已经有一些的经验了。对，
谢谢哈博士今天很丰富的分享，也谈到面对个人如果要想要投身穆斯林工作的话，第一个我们需要更认识理解穆斯林这个群体，他们的文化跟他们所在的社会；第二个是我们的态度也需要改变，包括华人这种内聚的态度，我们需要学习跨越界限做朋友；而第三个是我们个人生命的议题，我们个人的教会生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会因为出去到了远方就自然而然变成一个健康的宣教士，如果在本地我们没有预备的话，大概就很难。而面对整个教会群体，这个哈博士也提到说，第一个，当我们不知道该从何开始的时候，找一些老牌大家信任的宣教机构或者是这样的单位来作为我们的咨询伙伴，其实是个好的开始。第二个是在教会的结构里面，可能也要慢慢的去想教会如何能够在我们的运作结构里面也把这件事情放在里面。而第三个就是产生一个具体的行动，可能在1年2年之后，可以有具体的行动，而且这些具体的行动不一定马上要从外面开始，外地开始，也是从本地的穆斯林群体，其实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
最后一个补充就是祷告，就是在。叫这个祷告我们都知道，但我想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式，就是的你们的祷告会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段，或者是比如说一个月有一次的是有宣教的祷告，为这些未得之名的群体祷告。那我觉得祷告有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就会更加的在灵性上面就会去注意到这些的灵魂的需要，这样子。
我想哈博士刚刚最后有提到说祷告的重要，那其实不论我们是讲到个人还是从教会，其实祷告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而透过祷告，我们也更认识理解那个群体，同时也去学习寻求上帝对个人教会的心意。我想对各地的华人教会来讲，募捐的机会跟需要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走得稳健，怎么样走得有爱心又有见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见证福音的一部分。谢谢哈博士。
谢谢。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透过哈博士的分享，让我们多一点的认识穆斯林的宣教，也提供了教会具体可行的建议。下周四的使命门徒，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如何在民间信仰中有效的传福音。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See you.